弟兄姐妹平安。第一堂的开始，我临时分享了一个有趣的事。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也想来分享这件事情。当归给耶稣基督。在过去这个礼拜，我预备讲章，然后出来了这个主题，当归给耶稣基督。我就把这个主题给同工们。然后同工们可能是觉得我怕我压力太大，太过于紧张，就传了讯息来给我，传了一个图片来，传来的图片是当归，然后我家先生传来了当归鸭面线。今天是立冬，大家可以补一补，虽然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冷，但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当归给耶稣基督，我们要归给耶稣基督什么呢？当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众人夹道欢呼他，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都惊动。有人问说，来者是何人？大家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知道这些人并不真的认识耶稣是谁，也包括门徒在内，没有真认识到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进了圣殿，他行了奇事，并教训人。所有的宗教领袖们都质疑耶稣的权柄。从马太福音21:28到22:14，其实耶稣一连用了三个比喻，分别是两个儿子的比喻，还有上个礼拜康牧师讲到二房客狠房东的比喻，然后还有22一开始的婚宴的比喻，去回应他们的质疑。同时耶稣也宣告自己的身份，向他们宣告审判。这些宗教领袖们并没有因此就善罢甘休，追着耶稣是穷追猛打，彼此商议怎样找到耶稣所说的话，找到他的话柄，能够来陷害他。所以就在22:15开始，就是刚刚思慧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下来有四个答辩，前面的三次是他们找了不同的人来提问耶稣，最后一次是耶稣反击提出问题。在四次的答辩中，耶稣再次确立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还有权柄，同时也是一次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要领到基督的眼前，基督的跟前。首先法利赛人就找了希律党人来结盟。各位，希律党人是希律家和希律王朝的支持者，他们当时所拥护的是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是在他的父亲大希律死后，他就被罗马人分封为王，他当时管理的是加利利省那一带。希律党因为经济还有政治的利益，他支持希律，也支持希律来管理这些以色列的地方。希律安提帕呢，他自己也想要夺取犹太省的统治权，但当时在为罗马管制犹太省的省长是比拉多。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在政治还有在宗教的议题上面本来就是不合的，意见是不合的。这个时候他们为了对付耶稣，一个策略是联合次要的敌人，要打击这个主要的敌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试图以夫子，就是老师，这样的尊称要来奉承耶稣。在一轮这个虚伪的称赞之后呢，他们呢就提出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缴税给该撒合不合宜？各位，这是一个意图不正的问题。因为无论耶稣回答可以或是不可以，其实都是陷阱。纳税，这是一个在以色列人中非常敏感的议题。罗马帝国向以色列人征收重税，来维持国内各样的运作，所以犹太人每年都要纳人头税。然后要知道，这些管理加利利省、犹太省还有撒玛利亚省的这些罗马来指派的这些分封王，他除了向百姓征收直接要进贡给罗马帝国的这些税收以外，他甚至会征收更重的税款， 来填补自己神里面的库房。同时我们也知道犹太人的宗教当局也会征收一些税项，包括他们的奉献要来供圣殿还有其他的常务开支所使用。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透不过气的税收是使民怨沸腾，百姓们其实是苦不堪言的。假如耶稣今天回答说纳税给凯撒是合宜的，就会叫那些担子非常沉重的百姓讨厌耶稣，认为这个耶稣就是跟罗马人罗马帝国是同一个阵线的，都是属于欺压型的。但如果耶稣回答说纳税给凯撒是不合宜的，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把柄，就直接向罗马当局举报，指控耶稣他煽动百姓不要纳税给罗马帝国，指控耶稣是煽动的叛乱者。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的这个疑问，这一招其实非常的高明。但耶稣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耶稣看穿了他们的虚伪的计谋，而且知道他们出于恶意，直接指出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要他们拿一枚银钱来，这个银币是他们纳税的钱，他就问银钱上的肖像还有名号是谁的。这个银币的正面是刻着该撒，就是凯撒他的侧面的头像，然后银币的周边呢，他就用拉丁文刻上了提庇留凯撒神圣雅古士都的儿子一个名号。银币的背面呢，其实是罗马人他们所供奉的和平的女神的一个头像，然后用拉丁文在上面写了大祭司。他们回答说是该撒的，那么耶稣就回答说该撒的东西归给该撒，神的东西就归给神。没有错，这枚硬币彻头彻尾都是罗马的，既然这世代是罗马掌权，我们就伏在这世界的权柄下，我们纳税给他。耶稣并没有否定，但同时耶稣带出了一个更深远的答案，就是神的东西归给神。要知道这世界还有其上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就连罗马帝国这个罗马皇帝也包含在这一切的里头。耶稣的回答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宣告，一个宣称。耶稣指出自己在神的历史救恩里头这个时刻他要担当了什么的角色，同时他也指出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行事为人。第一，耶稣来并非要在军事或者是政治方面对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构成威胁，上帝的国是革命性的，直到耶稣在他的荣耀中再来之前，神的国要在现存的政治秩序之下来运作。这是我们在主导文当中所读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人要在现存的环境政治秩序下体现神的国。神的国已经来但还没有完全，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already but not yet。第二，耶稣邀请进入天国的人，我们每一个要进入天属神的人，对这个世界还有在其上位者的统治仍有义务。因为耶稣就表明他并不是来建立一个王朝来对抗凯撒的，他不是要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这也是犹太人其实一直误解弥赛亚的地方。犹太人他们认为等待的弥赛亚就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打败这些所有的列邦列国，带领以色列重建霸权在这个地上。圣经里面说人是在这地上是寄居是客旅，是因为我们将来的家在天上。我们的肉身会败坏，我们的年岁会走完，但是有着是永生的盼望。耶稣道成肉身，他就是走进人群中陪着我们这些罪人多走一里路，把救赎的恩典带到人的心中，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耶稣来不是要推翻政权，而是要把救恩带入人心。因为有这样的向往，有这样的确据，我们就可以在寄居的日子可以认真，而且可以喜乐，而且珍惜的过日子。过日子是要活出耶稣的样式，活出神的荣耀。第三，神的东西就归给神，指的不是只有圣殿的，指的并不是圣殿的纳税。耶稣讲的格局更宽广，而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有主权管理他所创造还有其中的一切，当然包括凯撒，当然包括这个罗马帝国。这就意味着，即便现在是属于这个该撒的东西，也不是真正的属于他，因为他现在以为拥有的这一切东西其实都会过去。耶稣在说的不是说我们要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好像把责任分给为一个是对凯撒的，一个是对神的。耶稣要说的是，人对神的责任包含了生命所有的范畴。我们服侍凯撒，我们纳税给他，但是我们必须以尊敬神的方式去履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却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各位，生活跟信仰不是分开的。是否纳税给该撒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我们现在会想问的问题。对于世俗的政治权势，我们要服从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对这个政党不满意，那我们还要服从吗？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他们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方式。法利赛人他们不接受罗马的统治，但他们去表达那个反对的方式是把自己分别划分出来，他们保持自己在礼仪上的规矩，在圣经里面的规矩，然后祈求弥赛亚这个救主可以来临。他把自己分了出来，代表西律王朝的西律党人则是屈服于罗马帝国，鼓吹西罗文化。他们也否定弥赛亚的盼望，因为他们想要追求政治，也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耶稣并没有认同任何一种立场或是方法，因为在这个地上运作的神的国，他不需要依赖任何政府的政治或者是军事力量来扩展他的计划。上帝的国也不是独善其身，好像过着退隐或者是苦苦等候神的来临。属神的人，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俗世中，在一个执政之下，遵守的最基本的法律，然后享受并执行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我们属天子民的身份，要在这些地上的日子走进去，我们要活出来。弟兄姐妹们，你们在教会、在家里、在职场是相同的吗？你的样子是一样的吗？如果我们明白耶稣的教导，我们就不会是在教会里面和蔼可亲、客客气气，但是我回到家里却是脾气暴躁，常常爆出口，爆出不好听的话。如果我们领受耶稣的教导，就不会是在人前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我背后却是数落这个人的不是，说尽坏话，把别人嫌弃的一无是处。如果我们真是清楚，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我们就不会消极的一天过一天，而是我们会在每一天都数算上帝的恩典，珍惜每一个早上你可以醒来的早晨。敌人试图以这些精心设计的问题要来陷害耶稣，但耶稣无懈可击的推理让他们都觉得惊奇，也让他们觉得稀奇，最后他们摸摸鼻子就走了。要求主耶稣的智慧话语也能成为我们的智慧话语，也能够好好的谦卑在主前，好好的活出那个美好样式在人前。这些人认识神， 却不愿认识耶稣是基督的人，没有就此罢休。经文的23到33节，轮到了撒都该人上阵，提出复活的教义问题。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政治圈子中，这些撒都该人其实是具有影响力的，因为这党的人包括了大祭司，包括了贵族，还有商人，所以在以色列的经济体系中，他们是属于富有的，是有一些在犹太公会里面有影响力的，而且他们会与罗马政府的统治者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撒都该人呢，其实反对法利赛人的这种口传律法，而且他们不相信复活，也不相信有弥赛亚要来，他们很保守，他们接受的承认的是成文的摩西五经的教导。所以撒都该人引述了旧约律法中取寡少制，然后他延伸讨论有关复活的问题。摩西说，如果人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就应娶他的妻子，替他的兄弟延续后嗣。这项律法规定的本意，其实有当时整个犹太社会他们的家族文化的背景，他们是希望犹太这些寡嫂们可以得到照顾，而且犹太社会他们非常重视家族的血统，所以能够延续子嗣，保持血统。他们就问，假如七个兄弟都跟从取寡少制而行，他们都死了，而这个妇人最后也死了，会怎样？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撒都该人设下了一个神学的陷阱，他想要揭露耶稣没有足够的资格去做他们的神学领袖，没有权力或者是权柄来挑战他们的权威。尽管撒都该人他们提出的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但是他们仍是怀着恶意的。撒都该人竟然不相信复活的事，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显出他们的伪善。耶稣回答他们的问题说，复活后在天上没有嫁娶的问题，复活了的人之间和神有着全新的关系。耶稣的回应直接指出他们根本的错误，你们这群人误解了神学和圣经里面复活的概念。29节，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你们不明白圣经是指撒都该人，你们也应该承认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余的旧约书卷它都是属于圣经的，都是神的启示，而不是只有限制在摩西五经当中。而复活的教义其实也清楚地记载在当中，况且你们所认的这一位神有能力成就复活，这本来就是在神大爱计划当中的事。耶稣揭露了这些人在教义方面的无知，因为他们这些人只承认对他们有利的那一部分的新闻，这也大大的影响他们无法掌握当下要怎么活在世界上，更不要说他们要对永生有盼望。在撒都该人他们保守而且利己的教义里面，倘若如果真的没有未来的话，他们就得在现在的世界里面尽力的揽权，所以他们需要尽情的享受，他们为了要在地上变成他们想要的天堂。如果神没有真正的参与在历史当中，他们就顺理成章的要掌管好自己的生命，为了保障有好的日子过，我有好的将来，所以财富，所以政治就变成是他们现在就要努力追求的。他们甘愿与罗马统治者合作，这也迫使他们在他们神学信念上面的妥协。既然撒都该人的权威基础是五经，耶稣就从五经当中提出更坚固的话来告诉他们。耶和华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接着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根据在出埃及记3章6节这边说的，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所用的我是一个现在的时态。 所以他的意思是，虽然先祖这些祖先的肉身死了，但是在写出埃及记的作者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所领受启示，他们仍然是活着，仍然存在，因为神仍是他们的神，神跟他们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如果他们不再存在，这种关系其实也不会存续。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的肉身死了却仍然活着，那真是有复活的事。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活人的神，也是死人的神，这是真理，是事实，是盼望。我们活着的人，耶稣是每一个人的救主，我们不断的在学习把耶稣当榜样，我们也不断的有耶稣的样式去成长。当人在面对死亡，习了地上的劳苦变成死人，耶稣仍然是我们的神，耶稣自己就是胜过死亡，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死人有着身体复活的盼望，去等待着经历那个死里复活。信主的时间比较长了，在真理还有救恩的里面浸泡的久了，我越来越能体会保罗在腓立比书1:23说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因为耶稣是死人的神，面对死亡能够不惧怕，就是因为清楚知道了死了是很美好的，能够身体复活，与主同在，新天新地。我想将来有一天我能够笑着离世，不是因为我此生无憾，作为人用人的脑子带瓜子去想，怎么可能会此生无憾？我还有好多想做的吧。如果我能够笑着离世，那是因为我透过耶稣而有的永恒盼望。要怎么样有这样的信心？约翰福音11，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相信耶稣就能得着，会让耶稣很真实的进到你的里面去，让耶稣进到你那里面最深处的黑暗、痛苦，还有那些谎言里面，把你救出来，能够得到那真正的救恩吧。群众听见耶稣怎么样回答撒都该人的难题，群众们对耶稣的教导一样是感到稀奇，和上一个答辩的情况是相同的，众人好像都非常的惊讶，但是稀奇惊讶都没能为他们带来相信的信心。直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向他呼喊何撒那何撒那，后来这些群众又因为耶稣的教导觉得稀奇，非常惊讶，被耶稣深深的吸引。可是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后，群众就被这些宗教领袖唆使，要求处死耶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敏感于圣灵，或者是上帝派来在你身边的那些天使，那些弟兄姐妹，甚至你的家人来的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不信的基督徒，说着自己是基督徒，甚至我们也受了洗，但是我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的却都是不信。情况越演越烈，听见耶稣怎样使撒都该人讲不出话来之后，这些法利赛人就聚集起来，派出一个法利赛人中最厉害的律法专家，想要去试探耶稣。那位律法专家直接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的回答是引述生命记6:5，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各位，这是众所皆知的经文，这些犹太人他们每天要读这个经文2遍。爱神是把整个人献给他，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意思，不是把人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而是要把整个人献给神。耶稣接着又引述利未记19:8，就是要爱邻如己，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像前一条诫命一样。耶稣提出的不单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或者是只是一种很抽象的爱，耶稣提出的爱是一个具体的责任。 是让邻舍有得到益处的行动。而且不管你的邻舍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你的邻舍是你喜欢的人还是你不喜欢的人。我们人不但要尽责照顾自己，我们要调适我们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这些旨意。同时我们也需要为他人摆上自己，帮助他们调适生命，也去实践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耶稣告诉他们，全部的律法还有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依归。耶稣带来属天的生命，满足的是我们这些按着神形象受造的人里面最深的那些渴求。天国的生命也使他的门徒能够有能力爱着神的心意而活。整个旧约圣经，整个圣经都是以爱神和爱人为依归，这样就能真正成全律法和先知。有时候我们不禁会很想问，怎么能够把整个人整颗心献给神呢？我的人生不是只有教会，我还有工作，我要赚钱，我要糊口，我还有原生家庭要照顾，我自己的家庭要经营的夫妻关系，经营的亲子教养的问题，我好像就只有一个我，我一天就是这个24小时，我要怎么样给全部呢？我们再去细细的想想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其实这些都不是时间的分配问题，也不是我们要做多少事工的问题，而是在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个阶段还有每个关系，你是不是让上帝在里面做首位？神是不是你脑袋当中的第一顺位？我是先考虑要孩子的喜好是什么，还是我要考虑的是神的喜悦？我先想到的是我工作的重要，还是上帝的公义？当我们常常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他就会时不时出现在你的日子里头，他很快，神很快就会充满你的全部。昨天是我们信友堂的宣教大会，上午的信息是曾金发牧师，曾金发牧师说了，我们作为使命门徒有5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认识耶稣，爱耶稣，顺服耶稣，住在耶稣里面，最后是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都是耶稣。你有没有让你的生命、让你的人、你的脑子、你的当中都是神放在前头？很容易神就会充满在你的生活的每天。倘若第一条诫命爱神的诫命守住了，第二条诫命相对的也会容易一些，因为爱神，我们就知道神爱人，我们也懂得去爱人。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就会明白，神为人所定的旨意在旧约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爱神的人我们就会乐意遵守上帝的命令，因为这样做是按着神的心意而活。爱神的人对神的旨意的顺服会使整个人，包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思想，都会转化成上帝的形象。再来，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意思是，爱神的人我们为别人摆上自己，我们帮助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在他们转向神的这件事情，我们帮助他。这些是最大的诫命，因为这些诫命说出了神创造人类的时候要我们怎么生活。我们人是神创造的顶峰，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地上显示出神的国的荣耀。怎么能够？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爱就得以完全。耶稣来成为我们的生命样式，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弥赛亚要带来的复兴和拯救。经过了希律党人、撒杜该人还有法利赛人轮番的3次探问， 最后耶稣采取了攻势，向法利赛人提出了问题，他把他们所有人带到一个关键的方向，耶稣直达问题的核心，挑战他们的解经能力，看看能否正确的解释旧约圣经当中讲到弥赛亚其中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如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解释这段经文，他们也就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耶稣是基督的这个身份。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的回答毫无难度啊，是大卫的子孙。对法利赛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必多加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都知道预言当中的弥赛亚，也就是那受膏者，是要从大卫的家系来的。而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就是被称为那大卫的子孙，大卫之子。所以耶稣进一步向他们逼近，要问法利赛人从旧约预言当中对弥赛亚到底真正的身份你认识的有多深。耶稣引用了诗篇110篇第一节，这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下写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这里的主对我主说，是耶和华对基督，对弥赛亚说，也就是说大卫称呼那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他的后裔，称为他的子孙是主，是神。耶稣用他们所熟悉的圣经要指出这些重点，结合起来带出来的含义其实非常的明显，那是你们法利赛人不能逃避的。既然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这个后裔与耶和华神的关系非常的独特，他坐在神的右边，那是最高的位置，一切的仇敌都要臣服在他的脚下。弥赛亚其实远超乎法利赛人所认识的大卫子孙，他不仅是大卫肉身的后裔，他是主，他是人子，他是耶稣，他是那要来的救世主，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而且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是不会败坏的。耶稣迫使法利赛人承认他们早该明白的事情。一般来说，犹太人没有认识弥赛亚是个有神性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认知当中，他们觉得弥赛亚来带领以色列人复国。但耶稣在这里点出他们的矛盾，指出大卫所称的这位子孙又是主的弥赛亚，是人也是神，而且就是他们眼前的耶稣。在耶稣的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他是独一无二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也慢慢地发现这个惊人的真理。所以当彼得宣称耶稣是基督，是永活神的儿子，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也来到了高峰。耶稣在最后一次在圣殿当中对宗教领袖们的这个问题的反问，众人对此的整体反应是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天起没有人敢再拷问他了。耶稣的身份还有他的权柄在这几次的探问中越发的显明，越来越加的清晰。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几个答辩，他们设计两难的问题，挖坑给耶稣跳，耶稣把他们带回到真理，定睛在神的身上，能够在这个世上站立的稳。他们在神学上想要给耶稣难堪，耶稣带他们再一次认识死人复活的真理，让他们不要陷在狭隘的知识中，然后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他们想要探究耶稣对律法权威的态度，耶稣带他们认识圣经中的爱神爱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最后耶稣带他们认识基督，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眼前拒绝的这位。唯有认识耶稣，归回基督，前面所有的真理他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才能靠着耶稣的权柄去面对地上的政权， 才能得着救恩，得到那死里复活的生命，还有那一份盼望。唯有归给耶稣基督，才能够全然的明了神完全爱的计划，还有那一份旨意。唯有归给耶稣基督，这些宗教领袖们刚硬的心才能够被粉碎，我们的心，人的心能够不再随波逐流，而能够坚定。各位，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很多时候似乎我们就像这些硬着景象的宗教领袖们，我们想尽方法去试探耶稣，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找尽借口还有各样的理由来拒绝耶稣，让自己随心所欲。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再去想想，你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你认识的是自己想要认识的，还是回到圣经，回到真理，去谦卑的领受？任何时候都当归给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不配，而你却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救恩。你的救恩救我们脱离那过去的权势，救我们脱离那黑暗，救我们从我们的罪当中可以被救拔出来。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行，让我们很真实的把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让你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被想起，被纪念，知道你圣灵是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里面那些悔恨，我们里面那些痛苦，我们那些苦毒都能够被你来释放。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任何境况当中，我们可以回到圣经，回到真理，去好好的认识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做你的儿女，能够把一切都归给耶稣基督，也让你成为我们的一切。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